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重点是第三、第四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同时我们也会来读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41。108问，第七条诫命教训我们什么？答，一切淫乱皆为上帝所咒诅，所以我们必须全心憎恶淫乱，无论未婚已婚都要过贞洁节制的生活。109问，在这条诫命里，上帝只是禁忌淫乱以及这类大罪吗？答，既然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圣灵的殿，上帝便吩咐我们保守二者纯全圣洁，因此他禁戒一切淫乱的行为、姿态、言语、思想、欲望和一切足以诱导淫乱之事。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小标题是对淫乱零容忍。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怎么样来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和做什么。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上帝来呼召的话，我们应该对淫乱这个罪具有零容忍。在现今的社会里，在我们的学校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各种各样的标语，我们说要对校园霸凌或者对性骚扰、对毒品有零容忍。但是根据圣经，我们也要对淫乱有零容忍。圣经在这里说到的淫乱，意思就是和一个你没有结婚的对象去发生一些性关系。然后他也说这是污秽，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不干净碰到了什么脏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心里面因为这个情欲的罪就整个人都污秽了。以及后面提到的贪婪，你有这样那样的欲望，想要更多的享乐，然后你把所有这些都放在一起，混合在一起，这就组成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罪——淫乱。淫乱是一种很严重的罪，它是在上帝眼中看为可憎恶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淫乱，而在这些所有经文里面，它主要是在强调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对淫乱有零容忍，我们为什么要对淫乱有零容忍，以及我们怎么样，我们做什么来零容忍淫乱。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看这三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对淫乱零容忍。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就是说我们连提都不能提淫乱这个罪。当然它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符合圣经的，去有益处的去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圣经在这里就不会写这样子。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希腊的短语，就是说你们连提都不要提这个，因为它是如此的可羞耻，在上帝眼里面它是非常的羞耻的罪，是一个很恶心的，好像一个肿瘤一样，我们没有人应该把它拿出来 在人中间随意的去提起。我们连提这件事情都是一个可以很羞耻的。就像今天早上凯文·霍文牧师他提到的一样，今天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人们失去了羞耻感。很多事情，好像所有的事情大家全都可以做，只要大家相亲相爱，不去彼此论断，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们现在生活在诗诗记的那个描述的时代里面，每个人都行他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情，而基督徒我们不能这样。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不可以去特意指出他人的罪，让他人难堪，让他人感到羞耻，但是我们要以一种健康，以一种好的，一种爱别人的这种动机来提出来，让他感到羞耻。因为羞耻让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他就是不能做，有些事情他是不正常的，有些事情在上帝眼里面是可憎恶的，是绝对的错误。上帝他自己也会使用这些词语来描绘罪，特别是可憎恶的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遍又一遍的提到什么什么是可憎恶的，特别是关于性的这方面的罪，像同性之间的这种性关系。而在淫乱这方面，上帝也用可憎恶的来形容。羞耻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声音，它让我们知道这些罪恶在上帝眼中是可憎恶的。我们心里面有对邪恶的一种基本上的认知，对第七诫的认知，我们知道，我们在心里面深深的知道，我们本来是要作为上帝形象，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被造的。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悲剧就是，我们，你知道我们结婚，我们婚姻里面的肉体上面的亲近本来就是圣洁并且是非常美好的，上帝命令我们在婚姻里面要这样来对待我们的新郎或者新妇，上帝让我们要持守婚姻的圣洁，我们不能去污秽婚姻的床榻。上帝是在告诉我们，在婚姻里面，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状态。这种合一性不仅仅是在肉体上，同时也是在属灵上面，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它展现出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像以弗所书五章这里结尾提到的。这个合一性它是如此美好，它是一个奥秘。我们和基督的合一肯定不是一个肉体上的合一，但是这个奥秘是如此的深奥，使徒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它。所以婚姻本来就是应该作为一个美好的事情，我们之间肉体上面的亲密也是应该被珍惜。但是你看到淫乱这个罪，它完全的扭曲破坏了婚姻当中的这种美妙的合一。当你犯淫乱罪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你对这条诫命一点点的触犯，就可能毁掉你整个生命，毁掉你剩下的整个人生。哥林多前书六章告诉我们，你们要远避淫行。 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二十四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是对自己身体的玷污。所以这就是我要提到的重点，上帝造了你我，男孩和女孩们，孩子们，大人们，我们本来是应该有荣耀有尊严的。他没有造我们像造那些动物一样，没有让我们要去泥里面打滚，没有让我们和这些罪恶来打滚，用污秽来充满我们自己。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有一天我们要在荣耀当中与主相见。这个圣洁的呼召包括了我们整个人生在世里面整个的性方面，所以肉体上面的亲密，当你在婚姻里面和你的另一半有这样的亲密的时候，是很好的，是上帝很喜悦的，是必要的。正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的关系是如此的美妙，所以我们对婚姻外的这些性关系要达到零容忍，对一切的淫乱要达到零容忍。所以年轻人，你们现在为婚姻所做出的这一切的等待，等待进入婚姻里面再有着肉体上面的亲密，是非常值得的，是值得操练的，是我们要自己进行自控的。因为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充满喜乐并且干净圣洁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要问彼此，我们在现今这个淫乱悖逆的时代里面，真的理解淫乱这个罪在上帝眼里面的确是可憎恶的吗？在他眼里是非常的肮脏，他完全的圣洁，他讨厌，他恨恶这个罪，我们也有这样的恨恶吗？有一段时间这个罪真的是人们都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在整个社会里面，人们曾经认为这个罪实在是一个罪，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平常了，根本不是罪了，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自由去追求肉体上的享受。人们说啊，我们应该谈恋爱就应该我们两个人先住在一起住一段时间，然后等到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再看看我们到底是否适合彼此。现在的社会，人们觉得同性恋、变性，你和各种各样的人婚前同居在一起都是可以的，都是很好的。我们去庆祝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要去赞扬这些东西，要大力提升这些东西。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这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我们仍然要把这些当作可羞耻的。我们要去把这些和婚姻里面圣洁的关系所比较，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不能沿着这个世界的路走。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不能亲近那些罪恶。当我们犯罪，特别是触犯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违背上帝，同时你是在 你是在摧毁着整个社会，你是在摧毁教会，摧毁家庭。罗马书1:32告诉我们，这些罪恶都是该死的，特别是那些享受在这些罪恶里面的人，这个在上帝眼里面是可憎恶的。在北美洲，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当时的罗马帝国陷入的大罪里面，甚至是索多玛、俄摩拉陷入的大罪里面。以弗所书4:19告诉我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现在就应该站起来，现在就应该发声，现在就应该去给整个世界展示我们作为基督徒正面的例子。我们要宣传正确的价值，我们要传扬真理，我们要宣扬单身的时候的圣洁生活，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论断的爱。我们可以接纳所有的罪恶，但是真正的爱必须时时刻刻抵挡一切的罪恶。就像我们在那些真正好的东西里面，我们是如此的高兴，我们是如此的喜乐，同时我们在罪恶，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要恨恶这那一切的罪恶，因为罪恶会摧毁身边的一切的美好。如果我们知道生活当中有谁正在犯这样的罪，我们要出去告诉他们，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淫乱是十分可怕的。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积极的例子，不管是在教会，在社会，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穿戴耶稣基督。罗马书13:14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这是一个穿戴新人、脱去旧人的过程。负面的来说，我们要杜绝以下的五件事情，我们过一会儿再说正面的。首先，我们不能容忍任何淫乱的话语交谈。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四节，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圣经里面多次警戒我们不能去以一种淫荡的心来交谈。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听到别人称赞你，有时候是以一种比较，你知道不太好，带有一种淫秽的、淫乱的隐含意义在里面，他在称赞你，你觉得比较开心，但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我们要杜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根本不相宜的话的话，有一些只能是丈夫对妻子或者妻子对丈夫说的话的话，你要知道这是我们应该警戒的。它可能仅仅是一个笑话，别人讲了一个笑话，但这个世界罪恶的笑话太多了。很多现代的电视剧、喜剧里面都包含了这样的笑话，但是他们是不好的，他们是罪恶的，是淫乱的。他是要改变你的想法，让你整个人陷入到一种 把什么事情都和淫乱挂上钩的一种状态里面去。我们不能容忍任何这样的交谈。我们永远也不应该讲任何可能会让人想到性或者罪恶的方面去的话。如果你的朋友有这样的行为，你应该离开他，或者更好的做法是你私下里面和他讲，去面对他，去告诉他他这样做是犯罪。如果他根本不听，那你应该去找一些更好的朋友。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我们不能够容忍任何这样的交谈。然后第二点是，你不能容忍任何淫乱的眼光。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当你看一个女人，当你在心里面想有那种想法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犯了淫乱。我们要与自己的眼睛立约，不仅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但是特别是男人，我们不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放纵我们的眼睛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是在网络上面你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们要与自己的眼睛立约，像约伯那样，我们不能够去看任何其他的女性，任何其他的异性，去带着一种肉体的情欲的那种注视去看他。我们只能够看自己结婚的另一半是用这种眼光，因为上帝他给了我们一个妻子或者丈夫，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他对我们的恩典，这也是他对我们的命令。如果你家里面有任何黄色的录像带或者书籍之类的图片之类的东西，你要立马全部消灭掉。如果你知道你习惯去上某一个网站去看这些东西，你要跟别人讲，你要让别人来帮助你，你要装问责软件，你要让别人来监督你不要去上这些网站。即使你只是想你的失散并不是很大，但是即使有这样的可能性，你应该去做这些事情。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电影，如果你知道这里面有些东西会让你犯淫乱的罪的话，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你要全部杜绝，因为这是可羞耻的罪，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罪。我们要全心向着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全心爱着自己的另一半。第三点是，我们不能容忍任何淫乱的读物，我们不能去阅读任何会让我们有淫乱想法的文字。在这一点上，可能更多的女性会有这种经历，可能你会去读一些比较罗曼蒂克的东西，然后你知道这对你不好。有些这种言情小说里面可能展现着很光明的结局，很美好的结局，你想要去追求的结局，但是它永远也不会给你展示出后面的恶果。每当你拿起什么东西要来读的时候，你要来想想，你要来思想，来省察自己，我读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不是能够在属灵上面帮助我，它到底是不是能让我跟上帝变得更亲。如果你读的东西你知道它没有办法让你与上帝更近，它宣传的是罪的话，那你要把它扔掉，这就是垃圾，这在上帝眼里就是可憎恶的。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里面，上帝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有东西会使我们跌倒，有东西是宣传的罪的话，那我们要全部的毁掉，我们要扔掉，我们要致死。然后我们也不能够容忍任何淫乱的着装。你怎么样着装，它显示出了你的内心。如果你穿一些很露骨的装饰衣服的话，圣经告诉你这就是不对的。你要知道，当你穿那些衣服的时候，你吸引过来的男性都是些什么样的男性。这些男性是会毁掉你的生活的，是会给你留下无尽的伤痛。有可能你非常的漂亮，你非常的迷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箴言书里面说美丽但是没有智慧的女人就好像金环插在猪鼻子上。你可以去想想看那样的一幅图画，你就明白，当你穿着那样的服装的时候，你是在毁掉自己的美丽。我不是在说你一定要很死板的去穿一些难看的衣服，我只在说你当然可以去花一些时间和精力，适当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着装上面，你去穿一些你认为好看的东西，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你不能仅仅看东西的外表，你要注意的是心里面的诚实，内里面的清洁。然后我们要来看最后一个我们不能容忍的，就是肉体上面的触摸，是淫乱的那种触摸。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人们是非常习惯这些肉体上的触摸的，比如说握手、拥抱，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常见，因为是新冠病毒持续期间，大家减少了肉体上的接触。肢体上的接触，但是人们相互之间表达这种友好的情感的这种肢体上的接触是非常自然的。罗马书16:16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这些合理的肢体上的接触也和淫乱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种触摸是和淫乱挂钩的。为了赐福我们，上帝把我们的身体造成我们会对亲密的触摸产生反应，我们的身体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反射。这就是为什么亲密的触摸是应该被留在婚姻里面的。我们在婚姻里面对我们的另一半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我们对他们各种各样的感情，通过这些亲密的触摸，这都是非常合宜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在婚姻之前的亲吻，各种各样的触摸是非常可怕，它可能会导致淫乱。就好像箴言书7里面跟我们提到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发展一种健康的有智慧的肢体接触，特别是当你去接触一些和你年纪相仿的异性还没有结婚或者是已经结婚的，所以你们现在在听的这些约会中的年轻人，你们永远永远也不能容忍别人去触摸你身体上面私密的部位。如果你的父亲在这些事情上面很清楚的告诫你，为你制定规则的话，那他是有智慧的。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给自己设定这样的规则，双方达成一致的情侣也是有智慧的。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对淫乱有零容忍？我们刚刚讲了各种各样怎么样对淫乱零容忍，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原因。第一点就是淫乱不是真正的爱。 是在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新鲜的供物与和祭物献于神。第三节，至于淫乱，你看到这里有个对比，圣经不是随随便便写在这里的。你看到淫乱和前面的爱，真正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有一个对比，所以淫乱不是真正的爱。作为牧师或者其他一些长辈，我们经常会听到其他一些刚刚开始约会没有多久的情侣问，我们到底怎么确认我们是不是真的去爱彼此，而不是仅仅只是有一种对异性之间的好感，很自然那种好感。有时候真的爱是比较难以区分的。如果一个人他对你的情感只是想让你在肉体上面去满足他的话，其实他这个是恨大于爱。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用尽一切方法想要和你有一些肉体上面的亲密接触的时候，那就是自私，那就是淫乱。这样的一个人，他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读第二节里面，真正的爱是自我牺牲的爱，是放弃自己的爱，舍己的爱。我承认，确实当你在约会的时候，有些时候你要避免身体上面亲密的接触是很困难的，你不想等那么久，你想现在就有那种亲密接触。但是自我牺牲是很困难的，它是需要操练的。这样的时候，你要去做出一个牺牲自己的决定，你选择等待，你选择等待到了婚姻之后再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困难的，是需要上帝的恩典的。你现在做的一切等待都是为了将来婚姻的幸福，你现在去采取的这一切肉体上面的亲密只会毁掉你未来的婚姻。所以当一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的时候，他就是在毁掉他的婚姻，毁掉别人的婚姻。这是一种恨的行动，而不是一种出于爱的行为。就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这是对弟兄的欺负，这也是上帝眼里可憎恶的行为。这个词语就是在说你是在偷窃其他人所拥有的，他们的圣洁，你在偷窃他们的圣洁。仅仅只是为了你自己肉体上面的享受，你要去让别人犯罪得罪上帝，你让他们良心不安，你是十分的自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教导我们，天堂不是给这些行淫的人预备的。但是好在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之后会讲到。但是这个人他在这边，他不仅仅是欺负他的弟兄，他同时也是欺负这个人的家庭，这整个教会，这个社会，还有你自己的家庭，你把羞耻带给所有的相关的人。我想说，这种淫乱的罪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影响的。在婚姻和礼和婚姻外的圣洁，是使你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家庭，圣洁的家庭的基础之一。所以你如果根本不管别人，自私的去享受肉体的情欲的话，它会毁掉一个国家。这种婚前的性行为，它不仅仅让每个人良心上面受到创伤，同时它也会传播各种各样的疾病，也会带来堕胎或者那种被遗弃的婴儿，各种各样一个接着另一个的罪恶的后果。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任何的淫乱，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爱。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会污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望。所以我们这个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连提都不能提。淫乱把一个本来是美好的东西变成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扭曲的东西，被上帝憎恶的东西。就是好比你是在把泥巴、垃圾、脏东西扔到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所画的画上面， 当你犯淫乱的时候，你就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污秽扔到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创造物上面。当你仅仅因为自己的情欲而纵情享受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让性变成了你自己的神。这就是美国现在一个最大的偶像之一。我们知道婚姻里面这种性关系是很美好，但是即使在婚姻里面，它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假神，我们的偶像。性是美好的，但是再美好的东西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情欲的污秽，我们的淫乱和贪欲挂钩在一起。因为罪人认为只要我们去犯罪得罪上帝，触犯这第七条诫命，我们就可以有享受，有满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真正的满足。这种扭曲的罪恶的性行为只会喂养我们内心的情欲，然后带来更多的淫乱，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不满足上帝给你的自己的权利，给你的另一半，或者给你的单身里面的呼召。你想要更多，你想要透过自己来创造享受，创造快乐。你永远也没有办法满足，你想要更多，你永远想要更多。这就是为什么黄色饰品它是可以让你上瘾，它就像毒品一样。所以对付这个罪唯一的答案，不是去继续的喂养它，而是去致死它，杀掉它。我们恨恶对淫乱零容忍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它和我们所受到圣洁的呼召相矛盾。我们作为基督徒，你看在第三第四节里面，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所在这里做的这些一切淫乱的事情跟圣徒是不相关的，不是圣徒应该做的。圣徒里面那个圣就代表我们一定要圣洁，圣徒不是说属灵的里面那种某种超凡绝伦的精英人士。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上帝的儿女都是圣徒。我们曾经是黑暗之子，但是受到了上帝的呼召，他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相信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成为了圣徒。而淫乱是罪恶的产物，是黑暗的产物，根本不是圣徒应该去做的事情，跟圣徒是不相宜的，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相违背的。我们被呼召，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仅仅是罪人，因为我们要致死我们的罪，我们的确是罪人，但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生活，我们要向罪死，向耶稣基督而活，像罗马书6章告诉我们那样。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当淫乱在诱惑我们的时候，它可能是网络上面的一个链接，一个按钮，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想啊，这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上帝不是淫乱，我们的上帝是永生神，是圣洁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要用剑穿过那个罪，我们不能屈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恶离开我，我们向上帝活，我们向耶稣而活，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不能再犯罪了。你对你自己的灵魂说，我不需要再犯罪，我是基督徒，我是属于一个圣洁的基督的，我是属于圣洁的上帝的。 上帝想要使我成为圣洁，我的身体是上帝的永生神的殿。我们怎么能去污秽自己的身体呢？在旧约里面，一个圣殿是非常华美的，有各种各样的金子，各种各样的宝石做装饰。但是现在新约里面的圣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圣灵是内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有圣灵内住在里面，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让罪恶掌控我们的身体，我们不能往自己作为圣殿的身体上面去泼各种各样的涂鸦，去把垃圾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上帝的。保罗告诉我们的身体是由基督重价赎买来的，所以我们要荣耀上帝，荣耀自己的身体，我们属于上帝。哥林多前书六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圣洁的呼召就是要成为圣洁，而淫乱就是一个最大的矛盾，与圣洁最大的矛盾。第四个原因，淫乱它会污染我们所有的交谈。第四节重点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谈上面，淫词、戏笑、妄语，这样的话，我们自由讲话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面将我们和动物区分开来。没有任何的动物可以像人类这样用复杂的言辞来进行交谈，而淫乱让我们的嘴巴变成肮脏的下水道，变成像阴沟一样腐臭的东西，变成一个垃圾场。很多的人，他们说出来的话是如此的肮脏，即使你爱他，你都不想跟他待在一个地方。不要让淫乱败坏你一切的交谈，让你所说出来一切的话是圣洁、是干净的。最后第五个原因，淫乱毁灭罪人，给罪人带来地狱，带来最后的审判。我们现在不是在直接讲以弗所书五章的经文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一切的淫乱的罪恶给你带来的是上帝的愤怒，你对他的话语的不顺服的带来的上帝的愤怒。淫乱不是一个笑话，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来迷惑你，觉得淫乱是一个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东西。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大能，你会在淫乱里面下地狱，你会作为一个奸淫者下地狱，你没有办法去天堂。除非你现在就对你淫乱的罪下战书，和你所有其他的罪，你只能面对上帝的愤怒。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满足于那一个瞬间的享受，可能持续一会儿，然后你要面对上帝的怒火，你要去触犯这位上帝，这位圣洁的永生神，你要把自己扔到一个火海里面去，就为了那几滴罪恶给你带来的享受。上帝恨恶罪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说你从这一切的罪恶当中悔改，你转向上帝， 你去丢弃这些一切的罪恶。是的，这不是没有办法被上帝原谅的罪，没有办法被上帝赦免的罪，你仍然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赦罪之恩。耶稣基督对那些忧伤痛悔的人，对那个被行淫时被捉的女人说，没有人来论断你，我也不来审判你，你走吧，不要再犯罪了。他是那样告诉那个女人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给了你五个怎么样去对罪对淫乱有零容忍，然后我又给了你五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对淫乱的罪有零容忍。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做什么来禁戒这样的罪。我们透过圣灵的恩典应该做什么来活出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正面的部分。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只是去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禁止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的确要去与这个罪征战，我们要致死这个罪，我们要脱下旧人，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穿上新人。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去拥抱耶稣。如果我们只仅仅是去与这个罪征战，去负面的去不做一系列的事情的话，那当我们因为一些困难而跌倒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弃。托马斯·查尔玛说，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情感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胜过罪，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这就是那更高的情感。如果我们回到以弗所书4:22-24，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讲到的基石，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就是关键，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找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救赎。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了就有益处，不是说我们再也不会犯罪了。我们会我们会一生都要去与我们各种各样的罪来征战，但是你看，我们的生命中会出现一种更高的情感，对耶稣基督的爱会使我们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让我们不再俯就于罪恶的权势之下。就在这样的时候，加拉太书里面提到那些圣灵果子才可以在我们身上结出来。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结合在一起，当我们与他有那种紧密的连结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认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新郎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去过圣洁的生活的方法，就是不仅仅是脱去我们的旧人，同时也是穿戴耶稣基督。我可以在这一点上面说很多，但是我今天晚上要专注讲一点，就是我们经文提到的一点，第四节后半段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不是，是不是让你有一点感到惊讶？保罗在这里，他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罪一点容忍也没有？然后他在这里说，我们要说感谢的话。第20节，保罗又再次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用感谢的心来替代我们之前淫乱的心， 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你是如此爱你的神，以至于你根本就不想犯任何的罪去做他可憎恶的事情。你在婚姻当中也能体会到这点不是吗？你是如此爱你的爱人，以至于你根本就不去想其他的女人或者男人是不是好看，是不是才华横溢。有的时候感恩的心就是这样，让你好像能够，好像让你获得了力量，让你有了这样的动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去出于爱心去做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事情而感恩呢？就是第二节保罗告诉我们的，也要凭爱心行事，正是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上帝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宝贵的救恩，耶稣基督他到这个世界降世为人，救了我们，我们是如此的感恩，以至于我们不想犯罪得罪神。我们自己的淫乱情欲是想在不适当的地方找到爱情，真正的爱情，但是只有上帝对我们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取代了我们这个情欲的假的爱，让我们可以不再去输给撒旦他的诱惑。十字架上的爱，上帝宝座右边的爱，他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使我们获得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冰冷，上帝耶稣基督他可以重新挑旺我们心里面的火，使我们的感到温暖。如果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言语已经被淫乱所败坏，上帝可以让我们重新有圣洁，让我们重新有新的生命。如果我们犯了如此多的罪，有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上帝耶稣基督他让我们，他会赦免我们，即使这些罪他愿意来赦免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一切而感恩吗？感恩会治愈所有那些被淫乱所毁坏的东西。你看呐，淫乱不是真正的爱，但是感恩能够眺望真正的爱的火，让我们活出感恩的生活。我们能够真正的爱上帝，因为我们实在是折服于上帝的奇妙恩典。情欲淫乱会污染亵渎我们的思想情感，但是对上帝的感恩让我们对上帝重新有了那正确的情感，就是对他的爱，能够让我们去自由的享受那一切好的东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周围的社会，我们生活里的一切啊，这实在是无与伦比的自由。淫乱会污染我们的谈话，但是对上帝的爱让我们的谈话充满了馨香之气。你去听一听那些圣徒之间谈话的内容，这是难道不甘甜吗？不使你想要也讲那样的话吗？淫乱会使罪人毁灭，但是感恩对上帝的爱使罪人有新的希望，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最终的理由，为什么我们不要淫乱？因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淫乱，我们已经有上帝，我们已经有了一切，我们没有再必要再去寻找其他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在高天之上如此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再去追求肉体上面的享受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所以现在上帝就呼召我们来去悔改我们每一个情欲的罪，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去感恩上帝这样的救恩，并且我们自己尝到了他的恩典，那我们以后的婚姻也是能够有圣洁，我们以后的婚姻也能够有平安和喜乐。我们也可以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也可以去爱自己的妻子，为她舍己，以后的婚姻会变成十分的美好。真的，在审判那天，当你们两个人一起见主面的时候，如果你是丈夫，你的妻子 他可以说出，他说那个男人，主啊，你给我的这个男人，他在我生命当中实在是我的帮助，他是如此的爱我，我根本就不需要挣扎，要不要去顺服他的各种的决定，这是多么的美好。我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他选择去爱我，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些缺陷，他仍然是舍己的爱我。而作为丈夫，你也是真的能够感受到你自己就是这样舍己的去爱你的妻子，就像圣经上面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你就爱像爱你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你的妻子，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但是更美的是，保罗在第五章结尾告诉我，这一切他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讲的，这个奥秘是代表了耶稣和教会的关系。这实在是美妙的一节经文，因为我们现在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我们即使这么美满的婚姻也是指向了那更美好的将来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有更高的意义。丈夫和妻子在这个地上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啊，耶稣基督他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比任何情欲给我们带来的享受都要好过一万倍。我们终有一天能够和耶稣基督合一，我们教会可以和耶稣基督合一，所以我们不能容忍任何淫乱的罪。就像第七节对我们讲的，我们不可奸淫，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爱我们自己的爱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看的奥秘，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圣洁的爱，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好让我们能够以同样的爱去爱他，让我们一起去过感恩的生活。阿们。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五节，给我们这一切美好的教导，不仅仅是负面的脱去旧人，也是正面的穿上新人。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剑穿透每一个罪，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让我们能够过出感恩的生活，去爱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每个人来感谢上帝所赐下的独生爱子，也感谢他所赐下的美好的圣洁的婚姻。让我们像以弗所书四章五章提到那样，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活出一个喜乐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珍惜上帝的生活。主啊，也与那些仍然单身的弟兄姊妹同在，让他们能够有你亲自的带领，能够感受到你自己对他们的爱，让你的祝福能够临到所有的关系情侣当中。与年轻人同在，主啊，当他们与自己的情欲各种各样的试探做挣扎的时候，求助你帮助他们能够保持圣洁，能够让他们立定心智要去侍奉主，立定心智要来保守婚姻的圣洁，能够有耐心，也能够透过祷告来去等待这个婚姻当中你所预定的时机，来享受与妻子丈夫的美好的亲近关系。求主你将他们放在你的手心里面，看顾保守他们。我们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